朱胜飞，字藏一，蔡州人。崇宁二年考中上社。靖康元年担任东道副总管，代理应天府金人攻城，胜飞逃走了。恰逢韩世忠的部将杨靖击败敌军，胜飞又回来处理事务。过了一年，前往济州对康王说，南京是太祖兴起称王的地方，请陛下前往以图谋大计。康王在南京即位，建言改元，试任中书舍人兼代理职学士院。当时朝廷刚刚创立，胜飞靠着破鼓起草诏书，言辞气势庄重，如同平时。上书说，仁和义是天下的大权柄，中原掌握了它，那么外族就会顺服，而华夏就会尊贵。如果失去了这个权柄，就不免受到四方外族交相侵扰的祸患。国家与契丹结好一百多年，一旦趁着他们混乱衰弱，远交金人作为加工的计策，这是中原失去了权柄，而外侮由此招来。陛下即位，应当明确端正起始之道，思考那些合乎仁义的就施行它，不合乎的就搁置它，这样就可以抵御驱逐四方外族，继承恢复大业了。皇上赞许他。总制使钱盖升官，圣妃说，钱盖担任陕西制治使时抛弃军队，贻误国事，封还贴皇，钱盖于是被罢免。谏官魏夫敏因为议论元佑太后的兄长之子而调任官职，圣妃说，因为外戚的缘故而罢去谏官，这不是用来昭示天下的做法。二年，受任尚书右丞。当时宰相执政的英卜多有泛滥，圣妃上奏旧制，宰相执政的子弟照例不经过中书堂除，直到吏部全选助你罢政，不是因为犯罪，然后推恩。赵普的子弟都担任武臣，赵普再次任相，长子受庄宅使。范纯仁再次任相，儿子范正平有文才品行，最终死在选调。张敦的儿子张元和张弛都是高科，都担任州县官、幕职兼当官。只有夏竦的儿子夏安期多次担任边帅，受代制直学士。王安石推荐儿子王滂担任崇政殿说书，受代制。然而夏安期还有才干，王滂还有学问。至于蔡京的儿子六人，孙子四人，郑居中、刘正夫的儿子各二人，余深、王甫、白石忠、蔡卞、邓寻仁、邓寻武的儿子各一人，都列位侍从官班列。宣和末年，谏官上书说，还在玩竹马的游戏，就已经列入河囊的行列了，现在不能不警戒。升任中书侍郎。三年，皇上从镇江前往南方，留下圣妃经理事务。不久，任命为控鄂使，随后受任宣奉大夫、尚书右仆射兼御营使。按照惯例，任命宰相进三级官阶，圣妃特进五级。恰逢王渊签书枢密院事兼御营司都统制，内侍右掌权恣意横行，各位将领不高兴。于是苗阜、刘正彦与他们的党羽王君甫、马柔吉、王世修谋划诬陷王渊勾结宦官谋反。刘正彦亲手杀了王渊，分别逮捕宦官，都杀掉了，拥兵到行宫门外。圣妃急忙上楼，责问擅自杀人的缘由。皇上亲自登楼抚慰小玉父，正彦言语很不恭敬，圣妃于是跟从皇太后出去宣布旨意。父等人请求高宗退位，太后抱着皇子临朝听政，太后不同意。父回头看着圣妃说，今天正需要大臣果敢决断，相公为什么不说一句话呢？圣妃回去告诉皇上说，王君甫是父等人的心腹，刚才对我说，二位将领忠心有余，而学识不足。这句话可以作为日后图谋的线索。于是太后垂帘听政，高宗退居显忠寺，号称瑞圣宫。圣妃于是请求颁发赦令来安抚父等人。又上奏，母后垂帘，需要二位大臣一同应对，这是太平时期的旧例。今天事机有需要秘密奏报的，请允许臣僚独自应对，而每天代父的党羽二人上殿来消除他们的疑虑。太后对皇上说，靠了这个宰相，如果是汪、黄在位，事情已经糟了。王君甫来见圣妃，圣妃问，先前说二位将领学识不足，怎么样？君甫说，像刘将军亲手杀了王渊，军中也不赞同他。圣妃趁机用话打动他说，太上皇对待燕地人士如同骨肉，怎么没有一个效力的人呢？人们说燕赵多其事，只是空话罢了。 君府说，不能说燕地没有人。圣妃说，您和马参议都是燕地名人，曾经献策灭亡契丹。如今金人所任用的多是契丹救人，如果渡江，祸患首先就到您了。何不早些为朝廷协力呢？君府微微答应。王世修来见，圣妃告诉他说，国家艰难是你们立功的时候。如果真能奋身建功立业，从官难道难得吗？世修高兴，时常往来报告军中的实情。升王世修为工部侍郎。父郑燕请求改年号和一家健康，圣妃把这事禀告太后，于是商议恐怕完全拒绝他们的请求，就会仓促间发生变故，于是改元明寿。把诏书给世修看，说已经听从你们的请求了。父等人想要挟持皇上前往徽州、越州，圣妃用祸福开导他们而停止。父听说韩世忠起兵，抓了他的妻子儿子作为人质。圣妃欺骗父说，现在应当启奏太后召见二人安抚慰劳，让他们回报平江，各位更加安心。父答应了。圣妃高兴地说，这两个凶徒真是无能为力。各位将领将要到来，父等人恐惧。圣妃于是对他们说，秦王的军队没有进军，是为了让这里自己反正。不然的话，下诏率领百官六军请皇上回宫，你们置身何地呢？立即召学士李炳、张守起草百官章奏和太后手诏。四月初一，圣妃率领百官到瑞圣宫，亲自搀扶皇上上马回宫。苗阜请求让王世修担任参议，圣妃说，世修已经是侍从官，怎么可以再跟从军队。皇上复位后，圣妃说，臣以前遭遇变故，按道义应当立即就死，苟且偷生到今天，是想图谋今日之事罢了。于是请求罢政。皇上问谁可以代替，圣妃说，吕一浩、张俊。问谁忧，说一浩熟悉事物而暴躁，俊喜欢生事而粗疏。皇上说，俊太年轻。圣妃说，臣以前被召，军旅钱粮都交付给俊，这次行动实际上是郡主持的。御史中丞张守弹劾圣妃不能预防，导致贼寇猖獗，应当罢免。皇上不答复。授官文殿大学士，知洪州，不久受江西安抚大使，兼知江州。绍兴元年，马进攻陷江州，是御史沈雨求论奏九江的陷落是由于圣妃夫人太慢。将授中大夫，分司南京，在江州居住。二年，吕一浩推荐他兼任侍读，又推荐都督江、淮、京这诸军事，几事中胡安国、侍御史江基相继上章弹劾罢免他。一浩极力引荐他入朝，再次受兼侍读，不久拜尚书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遭母丧离任，起复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，进城吏部七司敕令格式180卷。当时员外郎江端友请求营建宗庙，议论的人非议他，认为国家期望恢复，不固定居处，圣妃正主张何意，于是禀告皇上在临安营建宗庙。徐府罢免参知政事，圣妃推荐胡松年。侍御史常同弹劾松年是王府的门客，圣妃调任常同为左使。莫愁贬谪曲江，他家的奴仆为圣妃治疗痈疽而痊愈，奴仆为莫愁请托，得以恢复官职。殷勤刘氏曾经说，担任兵官抓获盗贼，圣妃不交付有关部门任用，特旨改官。恰逢久雨，圣妃多次上章请求免职，并且自己陈述应当罢免的11件事，魏控也弹劾他的罪过，于是被罢免。五年，因庆典下诏，圣妃论述战守四事，启用之湖州，托病辞官归乡。圣妃与秦桧有矛盾，秦桧当权，圣妃废黜闲居八年，去世，谥号忠敬。圣妃是张邦昌的连襟。当初张邦昌建越即位，圣妃曾囚禁他的使者到金人过江，圣妃请求尊崇礼遇邦昌，录用他的后人以向敌人谢罪。苗刘之变，保护圣上身体，功劳居多。离任后极力推荐张俊。然而李纲被罢免，圣妃接受黄潜善的示意起草诏书，极力说李纲狂妄。再次任相，忌惮赵鼎，赵鼎宣抚川陕，想要加重使名来制约无界。圣妃说，枢密使出使哪里论到这个，原来是借势排挤赵鼎而减轻他的权力，人们因此轻视他。道助 闲居录也多是他的私说。吕一浩，字元直，他的祖先是乐陵人，迁居齐州，考中进士，父亲去世家贫，亲自耕种来赡养老人幼小，后来担任密州司户参军，因李清晨推荐任滨州教授，受宗子博士，多次升官入朝，任太府少卿、直隆图阁、河北转运副使，升代至徽游阁都转运使。伐燕之役，一号以转运物资的身份跟随崇师到白沟，得到燕山后，郭药师部众20000，契丹军10000多，都依靠官府供给，诏命一号为燕山府路转运使。一号上奏，开拓边境极其遥远，这种形势难以防守，即使耗尽财力也无法善后。又奏燕山、河北五件危急之事，希望广泛议论长久之策。徽宗发怒，命削职贬官，而仍然领职，不久恢复，进徽游阁直学士。金人进入燕山，郭药师劫持一号与蔡静等人投降，金人撤退后得以归来，又任命为河北都转运使，因病推辞，提举重复功。高宗即位，授之扬州。皇上南行，一号入见，授户部侍郎兼之扬州，进户部尚书。大道张玉部众数万屯驻金山，纵兵焚烧抢掠。一号单骑与韩世忠到他的营垒，用顺逆之理劝说张玉党羽放下武器投降。进吏部尚书。建炎二年，金人逼近扬州，皇上南渡镇江，召随从大臣询问去留。一号叩头，希望暂且留在这里，作为江北的声援，不然敌人乘势渡江，事情更加紧急了。皇上驾临钱塘，拜同签书枢密院士、江淮两浙制置使回师屯驻京口。金人离开扬州，改任江东安抚、制置使兼之江宁府。当时苗阜、刘正彦作乱，逼迫高宗退位。一号到江宁，接到明寿改元诏书，汇集监司商议，都没有敢回答的。一号说，这一定是兵变。他的儿子吕抗说，主上正当壮年，二弟蒙尘沙漠，天天盼望拯救，怎么肯突然让位给幼童呢？分明是兵变无疑。一号立即派人寄信给张俊说，时事如此，我们难道可以罢了不成？张俊也认为一号有威望，能决断大事，写信来报告起兵的情况。一号于是与张俊及诸将约定，会合军队讨伐逆贼。当时江宁市民惊恐，一号于是发檄文让杨维忠留住，来安定人心。又担心苗阜等人计穷挟持皇帝从广德渡江，告诫维忠先做扼守防备。不久有圣旨，召一号到枢密院供职。一号上言，如今金人成战胜之威，群盗有风起之势，振兴衰微，拨乱反正，事情正处于艰难，怎能容许皇帝退居享受安逸？请赶快恢复君主权力，以图谋恢复。于是率兵从江宁出发，举鞭誓师，士卒都感动奋发。将到平江，张俊乘轻舟迎接他，两人相持哭泣，咨询大计。一号说，一号从前劝谏开边，几乎死在宦官之手，临时担任漕运，几乎陷入敌人之地。如今事情不成功，不过灭族，为国家而死，难道不快慰吗？张俊认为他的话豪壮。就在船中起草檄文，晋韩世忠为前军，张俊为侧翼，刘光世为游击，一号、张俊总领中军，刘光世分军殿后。一号从平江出发，副的党羽假托圣旨，请一号单骑入朝。一号上奏，所统帅的将士是忠义所激励，可以和而不可离。副等人恐惧，于是请求高宗复位。军队驻扎秀州，一号勉励诸将说，如今虽然反正，但贼人仍然卧兵在内，事情如果不成功，必然反而把恶名加给我们，翟义、徐敬业可以借鉴。到达临平，苗阜等人拒战。一号披甲立于水边，出入行阵，督促侍中等人击败贼军，傅、郑燕带兵逃跑。一号等人率秦王兵入城，都人夹道耸立观看，以手夹额表示庆幸。朱胜妃罢相，以一号手尚书右仆射、中书侍郎兼御营使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皇上驾临建康，听说金人再次入侵，召集诸将询问一驾之地。一号说，金人图谋以陛下所到之处为边境，如今应当一边作战一边躲避，奉陛下到万全之地， 臣愿意留在常州润州死守。皇上说朕左右不可以没有宰相，于是以韩世忠守镇江，刘光世守太平。嫁到平江，听说杜充战败，皇上说事态紧迫了，怎么办？一号于是进献航海之策。起初建言御营使原本是为了皇帝出行而统管军政，由宰相兼任，于是掌握了兵权，枢密院几乎无法参与。吕一号在位时尤其专横跋扈，赵鼎弹劾他的过失。建炎四年，朝廷将赵鼎调任为翰林学士、吏部尚书。赵鼎推辞，并攻击吕一号，连上十几道奏章。吕一号请求离职，朝廷任命他为镇南军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礼权贯使，下诏说因为吕一号倡议秦王，所以给予优厚的礼遇。奉化的贼将蒋琏趁乱作乱，劫持吕一号到军中，高宗因为吕一号的缘故赦免并招安了蒋琏。不久吕一号被任命为江东安抚制治大使，兼之池州。吕一号请求率五万兵马驻扎在建康等地，又请求将王王谢、巨尸谷的部队归属自己指挥。他正要前往镇守时，李成派部将马进包围了江州。于是吕一号驻军鄱阳，会合杨维忠的部队，请求与他一同赶往南康，并派尸谷救援江州。贼众激烈交战，吕一号、杨维忠失利，尸谷战败逃往洪州。吕一号请求增兵讨伐李成，高宗说吕一号奋不顾身为国家讨贼，群臣都不如他，只是轻率冒进，这是他的过失。下诏命王王谢率一万人火速前往策应。吕一号重新驻军左里，又收编了阁门舍人崔增的一万余部众，军事重新振作。他命令王王谢、崔增攻击贼军，击败了他们，乘胜追击到江州，但马进已经攻陷了城池。朝廷任命张俊为招讨使，张俊到达后击败了马进。马进逃走，李成率领残余部众投降了刘裕。下诏说淮南百姓尚未恢复生产，需要威望高的大臣去处理，于是任命吕一号兼宣抚使，统领寿春府、徐州、泸州、河州、无为军。他在分宁招降了赵延寿，得到精锐部队五千人，分别隶属各将领。张琦从徽州进犯饶州，拥有五万部众。当时吕一号从左里班师，帐下士兵不满一万人，郡中百姓惶恐不安。吕一号命令部将严高、姚端、崔邦弼列阵等待。张琦攻击严高的部队，严高奋力作战，姚端、崔邦弼两军夹击，大败张琦。吕一号被任命为少保、尚书左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之枢密院事。绍兴二年，皇上从越州返回临安，当时桑仲在襄阳，想要进军夺取京城，请求朝廷出兵作为声援。吕一号于是大力主张出兵，并亲自督军北上。高宗对吕一号、秦桧说，吕一号治军在外，秦桧处理政务，就像文种、范蠡分工一样。二人一同执政，秦桧知道吕一号不被公众舆论所支持，便引荐了很多知名人士作为帮手，想要扳倒吕一号而独揽朝权。高宗于是下诏告诫杜绝朋党，任命吕一号为都督将、淮、京这诸军事，开府镇江。吕一号征召了七十多名文武士人，率领神武后军及御前中锐崔增、赵延寿两军随行，百官列队送行。吕一号驻扎在常州时，赵延寿的部队叛变，刘光世歼灭了他们。又听说桑仲已经死了，于是不再前进，上奏称病，请求罢职。下诏让他回朝，任命之少兴抚朱胜非同都督诸军事。吕一号回朝后想要扳倒秦桧，于是拉拢朱胜非作为帮手。几事中胡安国弹劾朱胜非必定误国大计，朱胜非再次任之绍兴府，不久以礼权官使兼侍读。胡安国扣留路黄不下发，吕一号强行命令检正诸房文字黄圭年签署执行。胡安国因失职请求离职被罢免。秦桧上奏请求留下胡安国，没有得到回复。侍御史江基、左司谏吴表臣都因为营救胡安国被罢免，程宇、胡世江、刘一指、张涛、林代聘、娄照也因被认为与秦桧结党而被斥退，御史台和谏院为之一空，于是罢免了秦桧的宰相职务。吕一号独自执政，多次请求出兵收复中原，说太祖夺取天下兵力不过十万， 现在我们有16-17万军队。然而自从金人南侵，没人敢抵挡其锋芒。近年来，韩世忠、张俊、陈思公、张荣屡次奏捷，人们有了作战的决心，上天将要后悔降祸。而且金人将中原交给刘裕，三尺高的童子都知道他不能建立国家。希望陛下及早决断，决定北伐。现在的精锐部队都是中原人，恐怕时间久了会消磨掉，以后难以举事。当时盗贼逐渐平息，吕一浩请求派使者巡视各地郡国，平反诉讼，宣扬朝廷的恩德。李纲任湖南宣抚使，吕一浩说李纲残暴无善行，请求撤销各路宣抚使的名号，李纲只任安抚使。当时李光在江东写信给吕一浩，说李纲有气节，四方夷狄都畏惧佩服。吕一浩说李光结党，言官于是弹劾李光，李光被罢免。当时正在审核滥赏之事，吕一浩有时放纵赦免，右司郎官王刚不同意，说您执掌国政不公平怎么说。吕一浩第二次执政共2年，高宗因为水旱地震下诏罪己求言，吕一浩连续上奏等待处分。高宗有一天对大臣说，本朝四方水旱，没有不上报的，近来苏州、湖州地震，泉州发大水，却不上奏，为什么？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弹劾他的罪行，于是罢免吕一浩为镇南军节度使，开府仪同三司，提举洞霄公，改任特进官文殿大学士。绍兴5年，下诏问宰相关于战守的策略，吕一浩调陈时事进献，被任命为湖南安抚、制治大使，兼之潭州。当时郴州、衡州、贵阳的盗贼兴起，吕一浩派人全部平定。皇帝在建康，任命吕一浩为少保、浙西安抚制治大使、知临安抚、行宫留守。明堂李成晋封成国公。绍兴8年，皇上将要返回临安，任命吕一浩为少傅、镇南定江郡节度使、江东安抚制治大使，兼之建康府、行宫留守。吕一浩称病请求离职，被任命为礼泉冠使。绍兴9年，金人归还河南之地，高宗想要派吕一浩前往陕西，命令中使召他赴行在。吕一浩以年老多病推辞，并调陈陕西的利弊，说金人无故归还土地，一定另有意图。朝廷催促他赴京，到达后因并不能觐见，于是听任他回去。不久去世，追赠太师，封秦国公，谥号中牧。吕一浩有胆略，擅长骑射，在国家艰难之际，人们倚重他。自从从江东再次担任宰相，胡安国写信劝他效仿韩琦，以公正无私为先，以报复恩怨为戒，吕一浩未能采用。当时军费不足，吕一浩与朱胜妃创立了江、浙、湖南诸路大军月庄钱，于是各郡县横征暴敛，给东南地区造成很大祸患。范宗颖，字觉明，襄阳邓城人，年轻时好学，擅长文辞。宣和3年，上设吉地，多次升迁至侍御史，又建议大夫。王云出使北方回来，说金人一定要得到三镇。范宗颖请求放弃三镇以消除祸患，言官非议他，范宗颖被罢免回家。张邦昌见位，恢复了他的职务，派他同陆允迪一起去康王那里劝进。建炎元年，李纲被任命为右仆射，范宗颖评论他名过其实，有镇主之威，没有得到回复，出朝任职舒州。言官弹劾范宗颖曾接受伪命，被责罚安置在鄂州。不久召回任中书舍人，升任御史中丞，被任命为参知政事。吕一浩被罢相，范宗颖代理他的职位。当时各处盗贼占据州县，朝廷无力控制。范宗颖说，太祖收回藩镇的权力，天下无事150年，可以说是好办法。然而国家多难，各地帅首势单力薄，束手无策，这是这种办法的弊端。现在应当逐渐恢复藩镇之法，分割河南、江北数十州之地，交给他们兵权，让他们保卫王室。至于把土地丢弃给夷狄相比，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？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任命范宗颖为通义大夫、守尚书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御营使，当时他30岁。近代的宰相年轻，没有像范宗颖这样的。范宗颖上奏将京畿东西、淮南、湖北之地 一起划分为镇，授予诸将，以镇抚使为名。战事兴起，允许他们自行处理。然而李成、薛庆、孔彦周、桑仲等人出身于群盗，翟兴、刘卫是土豪，李彦光、郭仲威都是溃败的将领，大多不能守住他们的地盘。范宗寅请求有关部门讨论崇宁大官以来的滥赏、修书、营建、供奉、开河、免夫、御空之类，都加以整顿。宣和、靖康时期的执政大臣韦成、明受伪命之人，反而因赦免得到昭雪。徐秉哲、吴坚、莫愁等人都被酌情移进安置。吴敏、王孝迪、耿南仲、孙迪、蔡瑁等人都被恢复官职。侍郎纪灵迎合范宗寅的意图，请求下诏让宰相在罪贬之人中选拔真才实学的人，酌情委任事务。沈予求弹劾纪灵，因此牵连到范宗寅，范宗寅请求离职。皇上为此罢免了沈予求，范宗寅于是重新理事。起初范宗寅在廷试对策时，祥定官李邦彦特意请旨将范宗寅置于乙科，范宗寅感激他，追赠李邦彦为官文殿大学士。枢密院副都承旨空缺，范宗寅拟任行宦、蓝公佐、新道宗三人。行宦是外戚，蓝公佐管理客省，新道宗不懂军事，人们因此责备范宗寅。密院记议官王毅结交蓝公佐，范宗寅请求任命王毅为宗正丞，侍御史张延寿弹劾他，皇上罢免了王毅。绍兴元年二月辛巳，太阳有黑子，范宗寅因辅政无成绩请求免职，皇上不许。魏滂任江东通判，谏官说他贪污官钱，魏滂于是被罢免。李碧如掌管营田，谏官说他谄媚侍奉朱冕，李碧如也被罢免。这两个人都是范宗寅推荐的。台州守臣朝公为储备充足，议论的人认为他扰民，范宗寅暗中庇护他。恰逢朝公为的妻子接受囚犯贿赂的事情败露，皇上罢免了朝公为，范宗寅心中不安。当时明堂大礼后施恩，范宗寅请求举行讨论滥赏之事，皇上亲笔手札说，朕不想将过错归于君父，招致士大夫的怨恨。当初范宗寅提出这个建议，秦桧大力赞成，等看到皇上心意坚定，反而排挤范宗寅。皇上也厌恶他与新道宗兄弟交往，于是罢免了他。沈予奏上他的罪状，他被削去官职，不久任命为知温州，退居天台，去世享年37岁。范宗寅有才智，在北方敌人横行之际毅然自任，建议分镇，因此得到相位。然而他设置帅臣多授予大道，又没有总领同属，而且不派遣援兵，不通粮饷，所以各镇守将很少能长久存在。至于处理政事多徇私情，屡次受到议论者诋毁。范志虚，字千书，建州建阳人，考中进士，任太学博士。邹浩因言事被贬斥，范志虚因为他送行而获罪，被停职。徽宗即位，被召见，任命为左正言，出朝任通判颍州。崇宁初年，以右司谏之职被召回，途中改任起居舍人，升任中书舍人。蔡京建议设置讲义司，引荐范志虚为祥定官，因意见不合，改任兵部侍郎。从此入朝担任显要职务，出朝主持大郡共15年。因依附张商英，被贬通州。政和七年，恢复官职，入朝任侍读、修国史，不久任命为刑部尚书，提举南京洪庆公。起初范志虚在讲义司时，延康殿学士刘炳曾趁蔡京发怒排挤他。后来王采因妖言被关进监狱，事情牵连刘炳被判死刑，范志虚为他争辩，刘炳得以减刑流放，世人认为他贤能。升任尚书右丞，晋升左丞。母丧满一年后，被启用为知东平府，改任大名府。入朝觐见，当时朝廷想要对契丹用兵，范志虚说边境争端一开，必定有意外的祸患。宰相说他心怀异志，范志虚请求服满丧期，皇上同意了。服丧期满，任知邓州，改任河南府。宦官规划锦华院，想要夺取前朝宰相富弼的原宅。范志虚说富弼与容人何意有大功，使朝廷享有百年的安定，难道不能保全他数亩的家宅吗？富弼的原宅得以不被夺取。又调任邓州， 提举亳州明道公。皇帝正喜好道家学说，范质虚迎合时好，整修道观，赐名炼真宫。靖康元年被召赴京，途中被任命为知京兆府。当时金人围攻太原，声威震动关中，范质虚大力修整战守准备。朝廷任命钱盖节制陕西，任命范质虚为陕西宣抚使。金人分路再次进犯京师，下诏范质虚会合兵力入援。钱盖率10万兵马到达颍昌，听说京师被攻破而逃走，西道总管王襄向南逃跑。只有范质虚与西道副总管孙昭远合兵一处，桓庆率臣王嗣、西河率臣王乙率兵前来会合。范质虚集合步兵骑兵号称20万，由右武大夫马昌佑统领，命令杜长率领民兵10000人赶往京师，夏处率领10000人守卫陵寝。军队中有一个叫赵宗印的僧人，喜欢谈论兵法，习义推荐了他。范质虚根据情况授予他官职，让他担任宣抚司参议官并监管军马。范质虚率领大军走陆路，赵宗印带领水军前往西京。金人攻破京城，派人拿着登城后不下令攻打的诏书，以阻止前来支援的军队，范质虚斩杀了使者。当初金人守卫潼关，范质虚攻占了潼关，修筑长城，从潼关一直到龙门，所筑的城墙只到肩膀高。赵宗印又把僧人编为义军，号称尊圣队，把童子编为义军，号称敬圣队。范质虚有勇无谋，完全听信赵宗印。赵宗印只会说大话，实际上并不懂军事。这时赵宗印的水军到达三门津，范质虚命令他整顿军队出潼关。金人守将高士游对金军统帅年罕说，范质虚是个书生，不懂军事，派3000侦察兵就足以杀了他。范质虚的军队从武关出发，到达邓州千秋镇，金将娄秀率领精锐骑兵冲击，宋军不战而溃，死的人超过一半。杜长、夏处首先逃跑，范质虚斩杀了他们。孙昭远、王嗣、王乙等人留在陕府，范质虚收拢剩余的军队进入潼关。当范质虚率军出关时，副将李彦先说，行军贵在迅速，多设分支军队，那么停留时不会延误，败退时不会覆灭。如果军队聚集在一起，从姚、缅出发，一旦在险要处受挫，就会全部溃败。范质虚不听，终于导致失败。高宗即位后，谏官弹劾他逗留不前，不进兵，于是调任他担任邓州知州。不久加封观文殿学士，再次担任京兆府知府。范质虚极力推辞，并推荐习义、李弥大、唐仲代替自己。诏命唐仲守卫京兆，范质虚又担任邓州知州。第二年，赵宗印领兵从武关出发，与范质虚会合。恰逢金将银珠的军队压境，范质虚逃跑，赵宗印的军队不战而逃，转运使刘吉奋力作战而死。范质虚因此被免职，贬为安远军节度副使，安置在殷州。高宗前往建康，召范质虚恢复资政殿学士，担任鼎州知州。走到巴陵时去世，追赠银青光禄大夫。吕好问，字顺图，是侍讲吕希哲的儿子，因恩因补任官职。崇宁初年整治党争之事，吕好问作为元佑党人的子弟被牵连罢官，两次担任东岳庙监，管理扬州遗曹。当时蔡卞任扬州知州，想攀附善类，对待吕好问特别不同。吕好问以礼自持，蔡卞无法亲近他。等到蔡卞执掌朝政，他过去的下属都被提拔任用几乎尽了，只有吕好问滞留不动。蔡卞暗示他说，你稍微亲近我，就能登上显赫的官位。吕好问笑着不回答。靖康元年，因推荐被召为左司谏、谏议大夫，升任御史中丞。钦宗告诉他说，你是元佑党人的子孙，朕特意任用你，让天下人知道朕的心意所向。在此之前，徽宗准备内禅，下诏解除党禁，废除新法，全部恢复祖宗旧制。但蔡京的党羽在朝廷内外盘根错节，阻挠这件事，没人肯执行。吕好问说，时事的厉害，政事的缺失，太上皇的圣旨已经说得很完备了，即使让直言敢谏之事上书论列，也不会超过这些，希望一一施行罢了。又说，陛下早起晚睡，有求治的心意，发号施令， 有求治的言论。到现在半年了，治效更加遥远，实在是因为左右前后的人不能推广陛下的德意，而陛下过于宽容。臣担心醇厚的德性会变成颓废萎靡，而且现在如果不彻底革除蔡京、童贯等人的所作所为，太平无法实现。钦宗接受了他的意见。吕好问尚书陈述蔡京的罪恶，请求将他流放海外，罢黜那些依附他的特别严重的人，以警告其余的人。又建议削去王安石的爵位，纠正神宗配享的礼仪，表彰江公望、张庭坚、任伯宇、公爵等人，废除青苗法，为元符年间因上书获罪的人洗血，前后上奏了十多道奏章。每次上奏对答，皇帝即使正在吃饭，也总是让他把话说完。当时金人已经撤退，大臣不再顾虑，武备更加松弛。吕好问说，金人得志，更加轻视中原，秋冬必定会倾全国之力再来，防御敌人的准备应当尽快谋划。如今边境事务筹划了几个月，不见实施，陈辽的奏请都不予施行，这是臣深深恐惧的。等到边境告急，大臣不知所措，派遣使者讲和。金人假装答应，而进宫如故，诸将因为和议的缘故都闭城不出。吕好问说，他们名义上和谈而实际进宫，朝廷不谋划进兵遣将，为什么？请赶快集结仓、华、行、相州的守军，以阻止敌军奔袭，同时把秦王的军队部署在京城附近，以保卫京城。奏书呈上后不被理会。金人攻陷真定，进攻中山，上下震惊，朝廷大臣狐疑相顾，仍然以和议为借口。吕好问率领御史台的属官弹劾大臣为挪误国，结果吕好问被贬出京城，任元州知州。钦宗怜悯他的忠诚，降职改任吏部侍郎。不久金人逼近都城，钦宗想起吕好问的话，升任他为兵部尚书。都城失守，钦宗召吕好问进入宫中，军民数万人砍开左掖门求见天子，吕好问跟随皇帝登楼劝谕他们离去。卫士长蒋轩率领他的几百名部下想要劫持皇帝，突围而出，左右奔逃，只有吕好问与孙父没执礼侍奉在身边。蒋轩大声说，国家到了这个地步，都是宰相信任奸臣，不采纳直言造成的。孙父呵斥他，蒋轩用话攻击孙父。吕好问劝解说，你们这些人忘了家族，想要冒着重重包围保护皇上出去，确实是忠义之举，但车驾将要出发，必须车马铠甲完备才能行动，怎么能轻率呢？蒋轩折服说，尚书真是了解军情，便率领他的部下退去。皇帝再次前往金营，吕好问实际上随从，皇帝被扣留后派吕好问返回安抚都城。不久金人立张邦昌为帝，任命吕好问为事务官。张邦昌入居尚书省，吕好问说，相公是真的想立为帝呢，还是暂且应付敌人的意图而慢慢图谋呢？张邦昌说，这是什么话？吕好问说，相公知道中原人心所向吗？只是害怕女真的兵威罢了。女真离开后能保证像今天这样吗？大元帅在外，原有皇太后在内，这大概是天意，何不赶快归还政权，可以转祸为福。而且尚书省不是臣子应该居住的地方，应该住在殿中直宿的房舍，不要让卫士在台阶两旁侍卫。敌人所送的袍带，如果没有金人在旁边，就脱掉不要穿。皇帝车驾没有回来，所下的文书不应当称为圣旨。于是让吕好问代理门下省。吕好问既已任职，仍然行使旧职。当时张邦昌虽然不改变年号，但各官署的文书必定去掉年号，只有吕好问所行的文书称靖康二年。午间，莫愁请求张邦昌在紫宸殿、垂拱殿接见金使。吕好问说，宫中原来的官吏突然看到御政衙门的卫士，必定会愤怒惊骇，发生不测之变，怎么办？张邦昌惊惶地制止了。王石雍提议大赦，吕好问说，四壁之外都不是我们所有，将要赦免谁？于是先赦免城中。当初金人谋划用5000骑兵捉拿康王，吕好问听说后立即派人送信告诉康王说，大王的军队估计能攻击就拦截攻击，如果不能就应该远远避开，并且说，大王如果自己不即位，恐怕会有不该即位的人即位。之后又对张邦昌说，天命人心都归于大元帅， 相公先派人拥戴，那么功劳没有在相公之上的了。如果把握时机而不行动，别人声讨正义前来讨伐，后悔还来得及吗？于是张邦昌计划派谢克家捧着传国宝前往大元帅府，等金人撤退后再发出。金江将要返回，商议留下军队来保护张邦昌。吕好问说，南北地域不同，恐怕北方士兵不习惯风土，必定不能相安。金人说，留下一个伯景统领他们就可以了。吕好问说，伯景是贵人，如果触发病症导致生病，那么罪过就更大了。于是不再留兵。金人离开后，吕好问催促派使者前往大元帅府劝进，请求元佑太后垂帘听政，张邦昌换下帝服回到太宰的位置。太后从延福宫进入听政。高宗即位，太后派吕好问捧着亲笔信前往皇帝驻地。高宗慰劳他说，宗庙得以保全是您的功劳，任命他为尚书右丞。丞相李纲认为群臣在围城中不能保持节操，想要全部治他们的罪。吕好问说，王爷艰难，正应该包容缺点，用严法追究，害怕的人就多了。侍御史王斌弹劾吕好问曾经接受伪命，不可以立于新朝。高宗说，张邦昌建号称帝之初，吕好问招募人携带密信，详细报告京城内外的事。金人刚撤退，又派人劝进，考察他的心意和事迹，不是别人能比的。吕好问自觉惭愧，极力请求离职，并且说，张邦昌建号之时，臣如果闭门洁身自号，其实不难，只是因为世代蒙受国恩，所以承受贤者的责备，冒着围城送信给陛下。奏书呈上，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，知宣州，提举洞霄宫，因恩封为东莱郡侯。避乱在贵州去世，儿子吕本忠、吕奎忠、吕鹏忠、吕用忠、吕晨忠，孙子吕祖谦、吕祖简。吕本忠、吕祖谦、吕祖简另有传记。